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28回，主持谭宝珍。在上一回，我用《论语》的一则记事作为率性和不率性的例子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呢？认为父亲偷了一只羊，儿子去告发他是率性的行为，亦或父亲为了儿子去隐瞒，儿子又为了父亲去隐瞒，是率性的行为呢？在孔子的心目中，他将这件事告诉叶公听，当然是认为儿子为父亲去隐瞒，是比儿子去告发父亲这个行为更为能够表现到，直接表现到人的本性。为什么呢？在《论语·为政篇》这样说，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在孔子的管治之下，孔子是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因此父亲偷了只羊，父子隐瞒这件事不是为了逃避这个刑罚，而是因为感到偷了只羊这件事不是一件光荣的事，不想传扬出去，觉得偷羊不是一件光荣的事，进一步感到羞耻，这样就会有决心革除坏的行为。大家认为是不是呢？相反，如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以政令、法律、刑法去管治人民，人民就会因为想逃避这个受罚，所以不去犯法。但是当人民想到一些能够犯法又能够避开刑罚的方法，人民就会去犯法了。他们会跟政府去斗智，想一些办法可以避免受罚，避免法律，避免刑罚。他们不会感到犯法是羞耻，相反他们会以能够犯法又能够避刑罚，能够避免受罚而骄傲，认为自己是有个智力上是胜过政府。在刑罚管治之下，我们会见到人性和品德荡然无存。有鉴于此，开明的政府是会以宽松的刑法去管治人民，那些刑法摆在那里，尽量避免使用。这样人民就会尊重法律。甚至去革除坏的行为。我们见到人的本性是会因为不良的管治方法而受到摧毁，因此孔子忧道不忧贫。在《卫灵公》篇，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，他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。 謀道不謀食，這個道是指什麼呢？是不是單單指道德呢？當然不是單單指道德啦。孔子說邦有道谷，邦無道谷此也。這裡很明顯說就是這個道是指治理百姓的方式。以嚴刑峻法去治理百姓，就是一個無道的政府；以德治，就是一個有道的政府。謀道不謀食，這個道是指什麼呢？是不是只是道德那麼簡單呢？當然不是啦。在憲文篇孔子這麼說，邦有道谷，邦無道谷此也。當一個管治的方式是有道的，我們在那裡賺取俸禄，但是一個管治嗰個管治方式是無道呢，而你賺取佢嘅俸禄就係可恥啦。因此呢個邦無道唔係單止話道德，呢個道係指一個管治嘅方法、管治嘅方式。有道就係指良好嘅管治方式，無道就是以嚴正法律、嚴刑峻法去管治，使到人民惧怕法令、惧怕刑法，一個就是無道的管治方式。因為人民會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。提到儿子告发父亲这个行为，使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里面，儿子杀父亲、告发父亲、斗父亲的案例是很多很多。我记得在当时有一位想杀父亲的儿子事后讲述，他说当时真的很想拔刀杀了自己的父亲，他认为这样是一个大义灭亲，是一个正确的行为。难怪孔子说忧道不忧贫。中庸第一章，天命之谓性，人的性以至万物的性都是由上天发落的，好像命令一样。这个由上天发落的性，好像命令一样，由上天发落是不可以违背的。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我们能够率性，就是能够体会天道了。孔子怎样看待这个告发父亲的儿子呢？儿子告发父亲只是一个守法的行为，但绝对不是一个孝顺的行为。这个儿子怎样才能够回复本性， 回復對父母親應有的孝心呢？中庸第二十章咁讲，信父亲有道，反诸身不成，不信父亲矣。恢复对父母亲应有的孝顺之心是有方法的，这个方法就是成了。我们用回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这个例子，父子这个知情是表现在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这个情况之下，他们是没有想到是成与不成的，他们只是率性，在率性的情况之下，他们的自然反应就是隐瞒了父亲偷养这件事，而率性这个状态就是中庸所讲的成啊。为什么说率性就能够做到成呢？父慈子孝本来就是人的本性天性，儿子去告发父亲是没有面对自己的天性，是一个不成的行为。而行亦都是一个成的表现。率性就是成，率性成是合乎道，合乎天理。合乎天理亦都可以讲合乎天道。中庸第二十一章咁讲，为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。这个天下是指什么呢？这个天下应该是指天地万物以至国家。天下可以指天下万物，因此亦都可以指一个国家。一个国家都要需要成才能够尽其性，国家成而尽其性，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有道，帮有道那个道。孔子认为一个有道的帮应该是令到人民不会受到刑罚刑罚，因此而恐惧。 个有道的邦，以现代的讲法，一个有道的国家，它的人民是不应该受到严厉酷刑或者很繁琐的法规所限制，令到人民生活在惶恐之中。有一个有道的国家，咁样人就可以尽人嘅性啦。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。呢、这个其应该系指天下，或者系特别指国家。一个治理人民嘅国家，能够尽到佢嘅本分，成为一个有道嘅国家。喺佢管治之下嘅人民就能够尽性啦。人的本性就是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。能够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，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我们看到这里，能够尽人之性之后，才能够尽物之性，这个是一个转折，就是由内转向外。物是在人之外的外物，这里是外内接通的接通点。能够尽到物之性，才可以参加和天地一起化育万物。我们还记不记得在26回的例子呢？在大跃进期间打麻雀，杀晒麻雀，农耕用密植的方法将农作物好密好好密好密咁样种在一起，同埋将深耕，将泥土翻到好深，呢啲方法被证明是行唔通，佢哋就是唔能够尽密之性啦。不能够尽物之性，当然不能够化育万物啦。禾苗稻谷失收，这个农作物生产欠佳，不是一个大饥荒的主要原因，而是人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多不诚实的行为，以致大饥荒。因为据资料记载，虽然是农作物不是大丰收，但是亦都不是很差，因此亦都不会导致饥饿，饿死几千万人的后果。据资料显示，当时有些人是人食人，甚至是食啲泥土，那些泥土叫做白善泥，又叫观音土，是用来做观音像的。那些泥土通常呢就是用来做观音像，但是在青黄不接，农民没有食的时候呢都会拿来食的。拿来食的时候是勾集了一些其他的菜啊等等的食物，可以食得的东西混在一起来食，那呢就可以令到人饱一点。但是在大饥荒的时候，根本就是没有其他的食物可以混杂啲泥土一起食，因此啲人食咗落去是不能够排咗出嚟嘅，不能够排出嚟，于是就在10日到啦就会死亡。 所以那些观音土只是能够延长人的寿命十多日。即使如此，都有很多人抢着去挖那些泥土来吃，以致山崩，有几十人被山泥压埋。不单只是无物，而且还会是毁物。中庸讲，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。这里就是通外内之道，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与。这一道，这个过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由成知道化育万物，就是一个创新过程。这个创新过程，亦都是包含善的意志、善的性在这里。因此这个就是一个完善，大家同不同意呢？由诚意至到化育万物，这个就是一个完善的模型了。我们这个完善在中庸那里已经可以见到了，是不是呢？物是我们幸福所在，而我们能够成，能够看到，亦都是一个善的性。因此很明显，由成至到化育万物的一个创新过程，就是一个完善的体验。我们怎可以才得到成呢？率性就是成了。中庸第二十章这么说，成者不恋而终，不思而得。不恋就是不需要勉强，不勉强就可以达到，而可以做到内外相合。不思而得，不需要逻辑思维就可以得到的了。因此我认为孟子尽心知性这一道是要思，这道是违反了中庸的讲法。孟子的舍生取义，明明是用鱼与熊掌这个取舍来推出的，这一个也是一个思的过程。中庸继续讲，松庸中道圣人也。不勉而终就是松庸中道了。不松庸中道就是一个圣人，松庸中道是不勉而终，不思而得，就是松庸中道，这个是圣人。成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孟子可以讲是成之者，他择善而固执，固执于舍生取义。 人认为子思将中庸不知于书传授给孟子，就是看到孟子的行为态度不是符合中庸，所以将中庸不知于书传授孟子，希望孟子能够领悟中庸的心法。大家同不同意呢？以下下来请听牟先生的讲课录音，讲述周廉溪怎样以成来解释乾卦的元亨利贞。
乾元
是创造原则，
这个创造所有的创造不能不道德利益，
道德意义
不是独立领域就能中心，独立领域就能利益，
不是宇宙论意义，不是宇宙论中心所讲的宇宙论的意义，是道德的意义。这个道德的意义是由性讲起的，
已经是创造原则了，落实了，实了，所以很多都是那个考察的标不有，就那个仅仅是创造的本意很简单，考察的标不有意义是创造的，意是因果，
意是因果是创造的本意，
还说考察的有特殊因果，就它不同的没看你考考察的意义啊，反求说代表那个考察的意义啊，
意是因果是一个特种
因果，
意是创造的，是创造原则，
这创造的本意就在这里，你知道你的相继为什么创造这世间呢？因为相继的相继的地方还未有意义这个东西，还是要给个这个一个 moral will 的感觉，你已经将全员的这样的地球的理念最后的变成这个道德理念，
天然的根据都是道德意义，
创造所以我就创造是从那个意志能量源在西方这边
创造有意义，
中国瑜伽它开始不讲那个 will， 瑜伽心性，
瑜伽有心性说，
对，他用这个词来讲
人
瑜伽，
用心性人的词语来说，
所以九言之出来啊，它是从这个像金鹰讲说一大点道理的一个最高，就是从一乱条了解不到主要开始，从道体的开始，他了解的道体啊，就是以情以中庸之情啊，
周廉溪了解的道体是由中庸性，
道体啊，以情
去了解，由性去了解，
我愿意那一家你一看就知，就是拿出人那个情体啊，或时间或这个天元或在一起解释，就是拿情体来解释天元的创造过程，
用形体解释天元的创造过程，
所以他一出来啊，所以九元一的时候你看这种书，这是很简单的文字啊，中文的简单文字，一算的简单文字，两岸十多年已经难道敲水当枪体也没人能懂，这个很简单的危险在这儿，大家读一下都没人，你九天一出来他一下子讲明白他就能懂，所以这个运回来，所以讲这个说法用运回，运回来他一讲就明，一讲就他相应的。
周廉溪怎样以成来解释乾元呢？怎样解释元亨利贞呢？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。